弟兄姐妹们早，感谢主让我今天也再次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真的，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能力的。当我们每天在思想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得了很多的喂养。上礼拜，我跟我们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弟兄啊，不是姐妹 ，sorry， 弟兄去了一个更新第一届更新传道会举办的第一届弟兄读经营。这里边的这个题目是非常的诱人，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被他这个题目所吸引住了。他的题目叫大卫，大卫。如果谈到大卫的话，我们讲一下大卫有几种人生的品格。讲到大卫，首先可能会去第一个想到什么？他是君王，对，他谈到的一个他是君王。然后呢，他还谈到什么？他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犯了那个奸淫罪，所以说他又是一个什么罪人？他又是个罪人。然后呢，我们再看大卫的有个最曲折的一个人生，就是被他儿子追杀，是不是？也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他讲到他是一个。男人，讲到了男人，男人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有父亲是非常重要的，里面有一个角色，是不是？可他这个角色做了不好，所以说那个讲员也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要提醒我们在做的作为男人的话，你真的要做一个好丈夫。然后他又讲到一个最后一点，大卫是一个神人，神人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神人。那么感谢主让我参加这样的一个读经营，使我真的是跟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103篇这个诗篇里边的大卫所作的诗篇不谋而合，也更加让我突然之间更加我明白了大卫为什么能够写下这个103首这个诗篇，这么美的一篇诗篇，这么动人的一篇诗篇，那么一个震撼人的一个诗篇。他这当中，我想真的是就像我刚才那个我们大卫的一生就是有四个角色所扮演：君王、罪人、男人和神人。所以说他当大家有这样的经历以后，他真的是回头一看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写下出这么一个美妙的诗歌，美妙的一首诗篇。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你面前求主你自己帮助我，能够真的把合适的话语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求主你自己洁净我的口，真的是让我能够在你面前真的所领受的是都是来自你的。就求主你自己真的是帮助我，让我再次能够在述下你述语话语的时候，让我每个弟兄姐妹们都被一个灵所感动，被你的话语所琢磨，被你的话语所感动。就求主你恩待我，谢谢我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们。当我们读这首103篇的时候，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叫做《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真的，这首诗歌非常的一个美，非常的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唱这首歌以后所带出来一个感动是什么？真的。是不是有一种这种内在的一种有一种力量在催逼着你，是不是？是不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感动在激励着你？你是否就是说，当你眼睛如果瞪着，甚至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眼睛一闭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感动啊？这样的感动就像诗篇里所说的，就是说主啊，除你以外，我还有什么可爱慕的呢？这就是这首诗歌所带来的一个力量。你也会像以赛亚大声地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这种力量所带出了另外一种信心，就像保罗一样，他复活以后跟主说的第一句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就是这首诗歌所带出来一个力量和震撼感。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是，我想我的话语是有限的。其实这首诗歌103篇里边所带出的大卫所描述的生的一个经历当中，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可是我还是愿意今天再次一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诗歌。我们知道，刚才所说的，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 是极其非凡的一生，也是非常曲折的一生。他极非凡的一生是因为他有最显著的一个头衔，就是君王。因为神的拣选，他的努力，大家要注意，他的努力，神的拣选，他的努力，他努力什么呢？他努力在凡事上都寻求神的旨意，努力的去寻神眼中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知道大卫有一个最好的比较，就是什么？他的前任王扫罗。所以说你看比较这两个人以后，你会就看到他们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区别就在于大卫努力的在凡事上都寻求神的旨意，努力的去行耶和华眼中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说呢，神也使用他，神也完成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托付，一个最大的一个托付就是什么？大家想想，最大的托付当然不是他在手上建立的，是他预备好的圣殿。尽管是他的儿子把圣殿，可是预备战的工作是完全在大卫身上所完成的。这就造成了大卫其非凡的一生，非凡的一生。但是对大卫来讲呢，他有一个最大的失败。刚才我说他最大的失败就是落入情欲的试探，情欲的试探。第一是他连可能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最低谷当中犯了令人痛心的杀人罪、奸淫罪，还有什么做假见证罪，还有一个罪是霸占财产的罪。大卫犯了十诫当中的四诫，犯了十诫当中的一个四诫。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对大卫来说是非常一个失败的一个经历，是一个失败的经历。但是感谢主，在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以后，大卫忧伤痛悔的承认了他的罪，并且在悔改中再次站立起来。所以说大卫今天突然之间回头看他以前他所走的路的时候，但是在神面前所走过的路的时候，大卫最能认识什么叫神的怜悯和救赎，他最能认识什么叫神的慈爱和恩典。更重要的是大卫真知道神对他的恩惠是什么，也真经历过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最能体会神的一个慈爱。在不得不做没法不做非得要做的这种催逼下，他写下了这首103篇，这篇感人的诗篇，成为也好使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真的是同样能够经历神的怜悯和恩惠，并且能够将荣耀和称颂归于我们的神，归于我们的神。我想整个诗篇可以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说1到5节是以大卫个人的经历从5个方面论述了何为恩惠，好使我们知道什么叫神的恩惠，5个方面。第二部分是从6到18节大卫用以色列民的一个历史和经历告诉了我们神是如何用他的怜悯和恩待对这些以色列民人，对这些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并且给我们指出了身为他的儿女应如何领受神丰盛的一个慈爱。 第三部分就是十九到二十二节，它的重点就是从前面大卫数算神的恩典，诉说神和以色列的关系，转到了神在整个宇宙中的一个地位，转到整个一个宇宙地位。好，让我们先看看，再读我们再读前面的一到四一到四五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我们这里大家看到吧，大卫一上来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一种情绪性的，一种感动性的，有一种冲动性的，或者再说再深点，有点煽动性的六个字。我的心呐、啊，你要，我的心呀、啊，你闹。他这作为一个开始，并且也同样用这六个字结束整个一个诗篇。而在这六个字里边所带出来的，来就是带出什么？带出我们内心的心灵，来称颂我们的主，来称颂耶和华，我们这位自有拥有的神。所以说，大卫按捺不住他心里边这种一个力量，所以说他对自己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么大家是否明白什么叫耶和华？耶和华这三个字，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并且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说这里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名的意思就是我是自由拥有，我是自由拥有。这是神第一次向我们这些人类宣示他是谁，并且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不但是启示给摩西，同样也启示给我们一切后面来的人，那些寻求神的人。也就是说，神他就是那永在的神，他是始也是终，他是绝对存在的，他就是他自己。当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或许就说，诶，他有点好像，你觉得是否有点觉得怎么理解这句话，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是自由拥有的，太抽象了，是不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如何明白神回答摩西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当我听了这句话的时候，是我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了耶和华的名叫什么名字。可是呢，我一直在想，什么叫我是自由拥有？我知道我是自由，就是死和终。然后呢，具体的里边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内容呢？他让我们因着这他的名，我们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后来我突然之间我发现我似乎是找到答案，所以说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不对？大家回去好好再去想一想。我是自由拥有的。原来神说是他这意思是什么呢？原来神说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大家明白这意思吗？ 我是自由拥有的。从一个简洁我们理解的意思就可以说，你需要什么，当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他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需要，因此神这句话回答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常常我们需要安慰吗？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安慰？神就是我们的安慰，是不是？我们需要胜过罪恶吗？他就是我们胜过罪恶的一个力量。我们需要爱吗？神他自己说，神就是爱。无论是什么需要，神都能什么充充足足地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神说他就是他子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所以说今天不管你在一个什么一个光景当中，在喜乐的当中，在苦难当中，耶和华就在你身边，就在你身边。我们人不可靠，我们人往往不可靠，可是我们的神是可靠的。当你寻求神的安慰的时候，你必得着。当你寻求战胜我们这种罪恶的力量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当我们缺乏爱的时候，从神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爱。所以说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我的理解，所以说大家回去再想想看，是不是我是自由拥有这个耶和华这个名所带出来的力量，所带出来一个真实的一个含义，真实的一个含义。所以说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的这位神是如何的一位神的时候，对于这一位我们永远到永远都存在的神，我们理所当然不仅要称颂和感谢，更要用我们的身心灵，也就是尽心尽性尽力毫无保留的去称颂耶和华的名。称颂和感谢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里我们看见了吗？大卫的确说了两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并且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说对这位神真的是我们要正他所说的，凡在我里面的，就是我们里面的整个的心，尽心尽心尽意来称颂我们这位造我们的主，造天地万物的主。当然大卫不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上，他马上一转转到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是大卫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就是我们不应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恩惠，所做的恩惠。而这样的提醒其实来说是太需要了，也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我们常常会什么，我们善忘，我们善忘。很多的时候我们将许多的恩典，我们很多的福分，过分的使之为什么理所当然，过分的思维理所当然。这里大卫来提醒我们说，真的你不能够忘记神的那么多的一个恩惠。所以说因为对大卫来说，刚才说大卫实实在在亲身经历过，真知道在他的什么一个光景当中，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难处当中，神的爱是如何临在他身上，神的祝福如何临在他身上。 所以说他非得要在这里说我要数算数算一下神的恩惠，神的恩惠。那么什么叫恩典？这里叫什么恩惠？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本是我们不能配的，也不是我们赚的，而是神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这就叫恩惠。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称为它恩典，我们可以称为恩典。那么恩惠和恩典有很多，可是在大卫身上他着重了五个方面，他因为这五个方面对他来说实实在在他的感恩最他的对这五个方面他的最有深刻的一个体会和理解，所以说他列举了这个五个。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恩典，数算是恩典是数算不尽的，数算不尽的。但是大卫今天这里给提醒了我们这五个非常重要，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五个恩惠，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忘记。他首先第一个他讲到了第一个恩惠是什么，撒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孽，这是神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罪挪不出去，神跟我们的关系就不能和好，反而反过来，当罪我们除去的时候，神跟我们的关系就会和好，我们就跟神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关系。那么神会将其他的各样的恩惠也随之而来临在我们所有的身上。所以说今天大卫把五个恩惠当中把赦免你的罪放在第一位，实在是有他的用心，也实在在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当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被罪所捆绑所带出来一个光景是什么，感受是什么。那么我想用大卫的例子吧，当大卫犯了这个犯了罪了以后，没有获得赦免之前，大卫自己形容他自己是什么，大卫他自己形容他自己是什么，诗篇三十二篇第几节我忘了，他说我终日，好像是第三节，他说终日怎么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消尽如同夏天的干草。这是大卫描述他自己犯罪以后，罪没得赦免之前所带出来一个光景，所带出来一个光景。我不知道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有时候连我自己也很亏欠，我也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我突然间我想起来了，我当我读了这篇诗篇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是somehow是有点像，是有点像，你就觉得你就自己现在在这一个空穴当中你不能够自拔，你就觉得你自己无法自救，你爬的越的就好像你是你陷在一个沼泽地一样，或者一个风沙沙流当中，你越挣扎越往下沉，就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也的确是后来也在这样是谁在再说没有再好的言语能胜过大卫在这里所描述的一个罪人的光景，在没有获得赦罪之前是怎么样一个写照，是怎么样一个写照。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神呢？是不是感谢神他差遣他独生儿子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用他无罪的身体为我们舍了？是不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呢？殷红的罪能变成比血更白，那不正是神的恩典 不能言喻的一个奇迹吗？原来是误会的，我们变成几百，原来是我们不堪的，经过施加的宝血，我们重新站起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知道大卫被神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中有一个当中，在其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这个品格是什么？就是知错认错，知罪认罪。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品格在当中。当我们犯错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跑到一个房间里边面对着镜子自言自语的说，哦，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哦，我怎么做这么傻事啊，我又这么咕噜咕噜一自言自语的说，而是说真的是我们应该在你承认罪的时候，承认你自己错的时候，只有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对你的赦免，寻求神把你一切的过犯都能够除去。所以我今天还是用大卫的例子，用大卫的例子。当先知拿单指责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大卫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当有人指出我们的不是的时候，我们的直接反应是什么？我们比较一下啊，拿单指责那个大卫说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当有人今天跟我说何学英，你今天犯了这个错误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 ？Honestly， 如果我肯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反弹 ？What？ 我又做错了，是不是？或者呢，再跟你来一个合理解释？哦，我这个错误原因是打叭叭叭叭叭叭，是不是？或者呢，这是好态度吧？坏态度啊，脸一般，是不是？跟你争辩，是不是？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人，这是我们的人。可是大卫呢？我们看看大卫呢？我想大卫或许也有我们这样这些人的一个现象反应，是不是？或许，因为他是人嘛，都是人嘛，都有这样的反应，是不是？这个反应是很正常的，是不是？可是你要知道吧，大卫跟我何学英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哦。我仅仅大不了骂骂你算了，我不敢打你，是不是？我打你，我也进监狱去了，是不是？你马上控告我，911就来了，是不是？我也骂，也不敢骂得很凶。我骂了凶了以后呢，你也会说用诽谤、侮辱罪来羞辱罪来告我，是不是？可是你叫大卫跟我何学英不同一个最大的特点啊，他是个君王哦，君王哦，老百姓先知拿单是仅仅是一个拿仅仅是一个人呐、啊，跑到大卫面前来说你就是那个人，我告诉你大卫 nice 点的嘛，就像我一样 nice 点，哎，骂他几句，不 nice 点怎么话？他可以说来人，把这个诽谤者和控告者拖出去。怎么宰了，是不是？大卫有这个能力啊，他手上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可是我们大卫，你看看他，你读读大卫他是怎么说的，他第一个反应他就是什么，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这就是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今天我们做了好做了不好神都知道，可是神真的是拣选大卫的时候，他已经跟撒母耳说，我已经预备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在那里，你要膏他 做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真的是我们看见了大卫合神心意所带出来一个宝贵的一个品质，就是什么？知错认错，知罪认罪。他知道神，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今天你是君王，你是普通老百姓，或者你是做什么人，我们都是人，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一样的，都神里一样的。今天我们跟大卫之间有时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明白神的心意，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讨神喜悦。所以说，巴不得我们学会再来功课，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努力的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大卫承认他自己所犯的罪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马上赦免了大卫的罪。当大卫承认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以后，先知拿单说耶和华已经赦了你的罪，马上就把他罪给涂抹掉了。这就像诗篇就像圣经里边约翰一书1:9里面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位神，爱我们的神，叫我们努力的去做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们犯错误不要紧，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心，要对罪敏锐，对错敏锐，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周围安营扎寨，不让任何的试探临在我们身上，临在我们身上。好，这就是大卫所说的第一个恩惠，就是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第二个恩惠值得数算的是，他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疾病。在这里，指一切的疾病，就是包括我们灵里边的疾病，我们心里的疾病，我们身体的疾病。在这里，大卫诗人大卫宣告说，耶和华能医治我们这一切的疾病。简单的说，也就是说，一切的医治都是从医治人耶和华而来，因为一切的医治都是出于神，都是出于神。然后他就数算第三个恩惠，就是他救赎你命，脱离死亡。这里的救赎是指保守的意思，保守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卫说神不断的保守我们脱离各样的危险，各样的意外和悲剧，免得死亡。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不断的在维持和存留我们的生命，而且要以慈爱和良善温柔做我们的冠冕。这带出了第四个恩惠，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个第三个和第四个恩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神愿意以他的慈爱和良善温柔来作为我们的冠冕，来作为我们的冠冕。这也是一个莫大的恩惠，我们原来不配得这样的一个冠冕，可是神为我们存留，神为我们预备。所以说，我们也说我们不得不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而这段冠冕 是非常奇妙的冠冕。这里这个冠冕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神以永远的爱，不变的爱来爱我们，并且每天以他慈爱的怜悯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倾倒在我们身上。所以说刚才说了，神不断的保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求神在我们自在我们周围安营扎寨，不让任何各样的试探临在我们身上，免得我们犯罪，免得我们跌倒，免得我们跌倒，免得我们犯罪。好，最后有一个恩惠就是什么，他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得以知足。他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里所指的就是神能满足我们渴望的心，他不会留着各样的美物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这是也是一个恩惠，其实也是带来有很大的一个应许在那里，很大的一个应许在那里。也就是说神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就刚才我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是自由拥有这个所带出来的含义，他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他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尤其对那些努力去追寻，努力去做他合神心意的，他真的把各样祝福临在我们身上，倾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的是什么拿都拿不住，太多了，太多了。好，当我们因着这五个恩惠，赦罪、医治、保守、加冕和满足，我们就能够什么？诗人最后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句话，他说：“他说什么？你入你啊。”以至于你如因还老还童，以至于你什么如因还老还童，也就是说借着这些我们过去那些生命当中的一个老我，借着我们的认罪，我们就什么我们得新生命，是不是？也就是借着神各样诸般的保守和带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呢就会被带出来，我们生一个生命就会带出来，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回家以后，这首诗歌非常感人，是不是？多念多背啊，你会好好的默想一下，你默想神的五个恩惠，赦罪、医治、保守、加冕和满足的时候，你心里边真的有一会一种感动，哦，一种感动会有所改变。因为这是一个他自己这里边所带出来一个应许，说如因返老还童，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如因，因怎么会返老还童？这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这就是诗人大卫借着称颂神和数算神的恩惠，好使我们心中充满了赞美和感谢，被神的慈爱和美善所感动、所触摸、所激励、所激励。好，这是第一部分，讲到数算神的恩惠，讲到数算神的恩惠。那第二部分就是这个诗篇的八到十八节，六到十八节。讲到神的一个怜悯，是神的一个怜悯。大卫在提到神的怜悯之前，他用先讲到了神的一个公义和作为。这公义就是第六节所说的，他强调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说他的管制是公义的。OK， 第二，他的管制是真实的，是真实的。OK， 也就是说大家明白吗？他的管制是公义的，他做的是对的，然后呢他做的是真实的，真实的。 也就是说，耶和华不只是制定律法，也施行律法，并且掌管，并且还而且神掌管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关心一切受逼迫、受压制的人。大家在第七节强调说，神如何拯救、带领以色列，如何从为奴之地出来，走向应许之地进入。六到七节，不愿打上去。六到七节其实讲到了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以色列民的一个故事，以色列民的故事。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里跟大家讲以色列民的故事。他这里边强调了一点，就是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这里边六到七节讲到了一个神的公义性。我们知道什么叫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呢？也就是说，当摩西在寻求神在西乃山的时候，神摩西就跟神说，如你是否能够指示我，教导我你的道是什么。这个什么个道？这里的法则就是说，神让摩西知道他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计划，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作为，一个计划，并且也要让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个作为是什么作为？其实神拯救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开始的时候，我们实践是不是神的一个作为？实践这个作为是吧，是惩罚埃及人，让以色列人看见神的作为。这个作为什么？就是带他们出为奴之地，走向应许之地进入。所以说这个作为就是这个作为，就是神在埃及人身上所行的一些作为，让以色列人明白神的一个拯救的一个计划，神所拯救的一个计划。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相似，很非常相似，会发牢骚，一点点难处就发牢骚，一点点困难就叫了不得了要死，是不是？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了埃及以后，一路上在旷野四十里面，你们看到它里面有多少多少的抱怨，只能说抱怨了，多少多少多少的埋怨。而这个埋怨和带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代人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除了两个人，连摩西自己也因着百姓的怒，他管不住了，他也犯了罪，得罪了耶和华，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以至于他什么很伤心哦，跑到山上只能遥望，看着应许之地，看着应许之地。所以说，大卫诗人在用六到七节来衬托了以下这些话，也就是八到十四节，八到十四节，这八到十四节也是我们最感动的，这几段话。当我们唱《我的心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是那么的一个怜悯啊，是那么的一个慈爱，是那么一个真实。大卫用三个比喻，是不是？大卫用三个比喻。一个比喻是什么？他说，第一个比喻，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的高。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比喻，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第三个比喻，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他用这个三个比喻来说出了神的怜悯、慈爱 有多高，有多远，有多厚，有多宽。所以说大卫他有这样，不仅大卫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其实他回头一看，他的以色列民，他的先人们所走过的每一个路里边，看见神在这当中所行的怜悯和慈爱是多么的深，是多么的广。我实在是没法用再用合适的话语来描述神的怜悯和慈爱。这三个例子，这个从八到十四节实在是太丰富了，实在是太有力量了。没有一个人我可以想再能够写出把神的一个怜悯和慈爱用这八到十二节这整整这个六节经文里边所把神的慈爱给描述出来，所描述出来。耶和华他说在讲八道，在讲到他的三个比喻之前，大卫特地把神的一个属性再次把它拿出来讲。我们刚才说神是如何启示摩西的呢？就说我是耶和华。然后说完这句话以后呢，他就没有跟他接着马上解释说神是怎么位一样的神，他的属性没有讲，一直到三十出埃及的三十四节，才跟摩西说我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在下面。这是神跟摩西说的，他是谁 ？OK， 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位神？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被追讨他的罪，直父直子，直到三四代。这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这因为神有，也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却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一位神。所以说，他用他的怜悯和慈爱，用了。大卫就用这个三个比喻来说明他的一个慈爱。神的确是就是这么一位神，神的确是一位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说，让我们再次看到，再次回想说，主，你真的就这么好，你真的是就这么可爱，你真的像一位慈爱的父亲一样连续我们的每天的一个软弱，每天连续我们的软弱。在这里大卫说在这里大卫说主啊，你是真是那么一位有恩典有威神的时候，让大卫再次看见说神所说的话有时候真的是不多，神所说的话有时候真的不是不能够让我们不明白的，他都是充满恩典的话，都是充满那个叫人得安慰的话，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带着罪孽来到神的面前，心里恐惧战惊的时候，神却向我们说出这恩典的话，恩典的话。 我想最后就是最后的两三节经文就是讲到了他是神，是他是一个讲到了他是一个在宇宙中掌王权的一位主，讲到在宇宙当中是个王权的主。所以说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可怕的，也没有什么可以胆怯的，因为神在宇宙中做掌权，也在最后一章中也告诉我们连天使都要称颂他，何况我们这些蒙他赦罪的人更应该要感谢我们的主。实在说我的言语有限，实在是不能够太多的描述八到十四节所带出来真的一个丰富。所以说我想请大家回去好好的去想一想，好好的去念一念，好好的默想一下，好好的默想一下。所以说今天我想借着这103篇诗篇里边，让我们带出我们所学习的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要称颂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理由，无可推诿，我们要称颂我们的主。第二个，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惠，让神的恩惠和恩典来激励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同样也让我们再次看见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做一名合神他心意的一个人，合神他心意的一个人。最后我想用诗篇第116篇12节一起来勉励，一起来勉励，一起来思想，我当该如何做。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让我们带着这句话回去，好好的思想一下。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再次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真的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个不轻易发怒的人，是永在昔在永在的主。巴不得我们愿意能够敞开我们自己，无论是我们处在何等光景当中，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也让我们得见，让我们认你认我们罪的时候，主你就赦免我们。巴不得主你真的也天天赐给你属灵的玛纳来喂养我们，也保守我们不至于犯罪，让我们心思所思所想真的是能讨你自己喜悦。就求主你自己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有的感谢和称颂。谢谢我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门。